家祥吓得手一松，把那女兵就放开了。这小子也怕死，这套家伙武器都对准他。哎，心说话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
哎呦哎呦，喝多了喝多了，
我认错人了，明儿个见，明儿个见，明儿个见。他要溜，那这两位头领能答应吗？喊了一声给我站住，女兵往上一闯，张家祥不服劲，打算还手。他没想到这些女兵训练有素，都是广西那女人散脚的大脚片，身高力大呀，真要把你糊了住，你还真没办法呢。那么大个张家祥，你别看有本领，让女兵拿刀钩套索给套住，直啪摁倒在地，生捆上当。洪玄雕一看，这还了得，这件大事不能不禀报天王。当夜晚间就把张家祥押进中军大厅，等胡秀全、杨秀清、冯云山十大开众人得着报告，都气坏，心说这还了得，我们义军当中怎么能容得这种败类。杨秀清马上命令点弩升听，把张家祥给推上，铁证如山，张家祥再想不认账不行了。杨秀清把虎胆一拍，推上，乱刃分尸，脑袋砍下来，挑得百尺高杆示众。洪秀全一看不行，什么原因？洪秀全想的比较全面，他知道这个张家祥不是正式的太平军，归洪大全管，事情关系着两家的合作，你说要不通知人家洪大全，就把人家手下人给杀了，这玩意儿不好办事儿。因此他低低的声音劝了半天杨秀清，说这个事儿最好叫天德军事自己去处理。杨秀清也是明白人，这才点头答应，当时把洪大全给请来了。洪大全一上议事厅，就把他吓了一跳，谁看这不张家祥了，五花大绑在那跪着。他再往大厅里一看，每个王子那脸气得灰白色，就知道出了大事了。洪大全一问，萧王妃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连被侮辱那女兵也把这事儿说了。你说洪大全怎么办吧？洪大全呐，这人没什么原则立场，咱们也说过了。他一看张建祥做这个事儿，按理说应当处死，爱惜他是个人才，想起来共处多少年了，难道说就为这件事把他杀了？洪大全低着脑袋想半天，这才跟洪秀全求情。天王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我这兄弟喝了酒就爱闹事，以前没加入太平军，他呀闲散放荡惯了，咱这么办，我给他严厉的处分，留他这条命就行。天王，我跟你求情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洪秀全也就没得可说了，问杨秀清，杨秀清本来不答应，一看天王说话了，有意开脱张家祥的死罪，杨秀清也不便自作主张了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张家祥，你虽然不是正式的太平军，但是你是我们的联军，公开破坏天条，调戏妇女，吃酒带醉，搅乱治安，这还了得吗？按律当斩，念天德军师给你苦苦求情，全切给你记大过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来，给我重打40精棍，把张家祥拖下去，这顿扫，这40棍子赶上60棍子那么重， 把匣子打得鬼哭狼嚎，两个屁股蛋子上掏了俩窟窿，最后把张学祥拖下去了。可这件事是前些日子的事儿，张家祥不但不痛改前非，相反变本加厉，更恨太平军了，同时也恨洪大全，心说爷爷伤好之后我是不干的。但这小子学乖了，表面上承认错误，见着谁都说好的，内心他结下仇了。这一次呢，太平军和天地会联合作战，大败清兵，张家祥请令出战。他跟洪大全说，过去我错了，这回我要立功，我好好表现表现。洪大全就相信了，所以张家祥带着本部五六十人披挂整齐，利用打仗的机会混出永安城，在他的拍马舞鬼头刀杀了无数的太平军，把这塞尚阿给救出去了。这是塞尚阿所没有想到的，张家祥把自己的马让塞尚阿骑着，他呢又换了别人的马，提刀在头前冲锋，他那些狐朋狗友在后头保护着，是杀透重围，哎，到平安脱险了。等到天光见亮，这场激烈的战争结束，光清兵损伤了足有7000多人，人上10000，无边无厌，说7000人，那个数目可不小啊！你就看吧，大道上、壕沟里、瓮城圈、护城河边，处处全是死人了。人家太平军是大获全胜，收兵回城，单表塞尚阿领着残兵败将，兵退30里，安营下寨。等到回到大营里面，魂灵这才入窍啊！真是打新春，两世为人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好险好险呐！当他清醒过来，项荣、乌兰泰各位总兵带兵的首领全都过来给他道经，塞尚阿一摆手，算了算了，本统帅戎马生涯几十年，还没遇上过这种事，这回我失败的太惨了，洪秀全呐、长毛贼，你们等着我的，此仇我非报不可。把他恨的是连晃脑袋再跺脚。这时候把张家祥带上来了，张家祥那些人也死伤了一半，还剩20来人。塞尚阿大喜呀、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家祥。多大的岁数？住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出身？张家祥一五一十都说了。塞尚阿拉住他的手，恩人呐、要不是你把我救了，我呀早就身归那世去了，救命之恩我是不能忘啊，现在我以钦差大臣的资格委任你记名的提督，军前效力，只要你再建大功，我恳请当今天子重重加封你的官职，谢恩。哎呦，这张家祥受宠若惊啊，趴在地下磕响头，恨不能把脑袋都磕破了。老大人，过去我误走歧途，一事不成，如今我算改邪归正了，望求大人提拔，往后我就脱牛变马也忘不了您的好处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拜您为义父。
那好啊，我就收你这么个义子。哎呀，爹爹在上，我给爹磕头了。
他这小多会顺风潮，磕了三个头，算拜了义父了。
满营众将都来祝贺。张家祥在酒席宴前刻破中指，对天发誓：我与长毛贼势不两立，今后愿为朝廷效力，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。
大伙还给他鼓掌呢。
当时他大辫子梳起来，换好了军装，挎上宝剑，就成了清朝正式的军官。
这塞上岸觉得他叫张家祥，这玩意儿别的，
说你在那边那么些年就用这个名字，咱改一改吧。为父给你起个名叫张国良，这家祥俩字往后就甭提了。
多谢爹爹。
这塞上岸得了张家祥之后，如获至宝啊，就问他说：你看这永安，我用什么办法能打下来，能报前车之仇？
爹爹，
我在城里跟这些贼匪多日，他们的事儿我是了如指掌。
这洪秀全可不简单呐、
这小子非常的狡猾，善会用兵，特别是那个杨秀清，足智多谋，这小子也不是好惹的。你要想把永安就这么端下来，我看不容易。以我的主意，第一，断去水源，断去粮草供应，给他来个死困。据儿所知，城里面粮草不多了，连军队在老百姓户口百万，一天得吃多少东西？你要彻底给断绝了，他没吃的，没喝的，没烧的，那是不战自溃。到那时候我们再动兵，就好像瓮中捉鳖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好，兵法有云，
计独狠不如绝粮啊，咱就给他来个绝粮计。塞上啊马上传下令箭，告诉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各路军队带兵的军官，哪一路要允许这太平妖贼出来，或者把粮食运进去，拿军官试问。然后他又问张国良：孩儿啊，除此之外还有何妙策？
爹爹，我再给您出个主意，在城里面天地会的人跟拜上帝会多数不是一个心眼儿，貌合神离，有些人呢想变不敢。我看最好找一个人，这人能取得洪秀全、杨秀清的信任，到里面面见这些英雄好汉，暗地之中把大家联合起来，在里边打开城门，这一线城里应外合，何愁大功不成啊？您看怎么样？
哎，对，这也是个好主意。
叫谁去呢？
他把带兵的统帅向荣、乌兰泰各路总兵找来了，开了个秘密会，就把张国良献的这个反间计说了一遍。铁公鸡向荣一听，哈哈哈哈，太巧了，张提督说的正中我意。元帅，您不说找一个适合的人吗？还真有，这个人就在我的帐下。
哦哦，你手下还有这样的人？
他叫什么名？叫朱熹能。这朱熹能原来也是法匪，曾经当过师帅，统辖重兵，自因前者双脊山一场大战，我把他生擒活拿了。这个人愿意倒戈归顺，我打算留着他，将来好有用，一直就养在我的大营之中，外人都不清楚。
如要派人进城反间，我看非朱熹能不可。
哎呀，
夏帅，要真像你说的这样，你算立了首功一件。哎呀，哪里，还是钦差大人提拔。
去把这朱熹能给我叫来。
遵命。
时间不大，在外边进来个人，这人长得长中戴草帽，细不能登高，那张脸狗舌头一条，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，能有三十五六岁，穿着一身便装来这里边给向荣磕头。向荣一摆手，西囊啊，看见没有，这是最高统帅，还不给统帅行礼。
参见最高统帅。
塞尚二看了看，你叫朱熹能？
是。
原籍是哪儿的？
广西博白村的。
哦，听说你在法匪那边当过什么军帅？
是，管着13200多人。
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回统帅的话，原当初我本不愿意加入法匪，因为走投无路被裹进去了。我对朝廷是念念不忘，自从双脊山一战，我们被官军打散，后来我利用机会带领一部分弟兄，这才投诚到官军这边来了。蒙相帅提拔，没有杀我，那阵我跟相帅就说过，要有用我之处，我是万死不辞。
那好，现在就到了用你的时候了。朱熹囊啊，方才我们商议了，打算命你遣回永安城，联合有志之士，打开城门县官投降。这个反间计要使用好了，西囊，你算立了奇功。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加封你副将之职，如果把法匪荡平，我在天子面前重重保举于你，哪怕封侯也不成问题呀、啊，就看你的喽。
多谢统帅。
朱熹能一个劲儿磕头，起来吧。今天晚上就让你进城，你看怎么样？
遵命。不过大人，小人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
那你就说吧。
据我所知，杨秀清这个人是个狡猾的狐狸，遇上什么事儿他都看得挺清楚。你说我离开他们队伍已经半年了，这阵贸然就回去，他能相信我吗？如果我死了这是小事儿，反间计使不好这才是大事。望求统帅给我指一条明路，想个好办法。
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早就想好了。你今天晚上只需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你回到城里就这么办。
朱熹能一听啊，乐的，哎呀，妙计妙计，统帅您真是神仙。好了，就按您吩咐这样，我一定尽力去办。
我们就听你的喜信了。你先说个时间，什么时候能够现成？
哎，如果事情顺利的话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吧。后天翻惊天，东关城上举火为号，那就是大功告成了，你就领兵进城。
好，话说一句，下去吧。
遵命。
朱熹能下去了。当天晚上他们就使用了个苦肉计，让朱熹能喝了几口酒，然后拿鞭子
把他那屁股后背抽得条条伤痕呢、啊，又换了破旧的衣服，做了假伤，让他带了五六个人，都是经过训练的死党，又把刀发给他们，就假装好像在监狱跑出来那样。张国良在后边护送，这个护送跟别人也不一样，假意的追砍，犯人跑了，别让他跑了，追呀、啊！这朱熹能带着五六个人拼命的往永安跑，可这件事是个保密的事儿，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，普通站岗的军兵怎么能知道呢？一听说有犯人跑了，赶紧过来拦着。朱熹能把大刀抡开，轻巧咔嚓，轻巧咔嚓，也真砍死了五六个。其中有个当官的是个千总，朱熹能把他脑袋砍下来，用手拎着，啊，拿着他，见着洪秀全好说呀。就这么的，他们假追假跑，朱熹能领着人就来到太平军设防的地方。其实太平军第一道防线已经听见了，就听见枪声阵阵，这怎么回事？呜嗷直喊。太平军把枪全准备好了，正这时候朱熹能就到了，弟兄们快把栅栏门开开，我回来了，弟兄们别开枪，是我。当兵的有认识他的，有不认识的，哟，这不是军帅朱熹能吗？是他，哟，他怎么回来了？赶紧报告巡逻值日官，今天的巡逻值日官正是黄文金。黄文金闻报到卡子门这儿看看，一瞅就几个人，有当兵的还认识，说是自己人。黄文金命令把栅栏门打开，把朱熹能就放进来。这朱熹能还认得黄文金，在他手下还当过头目。朱熹能赶紧跪倒在地，大人我回来了。黄文金可有熹能吗？你还活着？我还活着，不过一言难尽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我抽了个机会跑出来的，咱们到里边再说，我要面见天王。好，黄文金命人在这儿设防，领着他赶奔永安城里，先安顿他个地方，叫他吃喝休息，入内禀报东王杨秀清。